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警察说我抓错了，我再不抓你了，河北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王丽遭恶报患癌症死亡，善用新司法解释主导庭审质证环节，援疆母亲任灿如老人含冤离世，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陕西咸阳市法轮功学员张鹏、王玉超、臧金达、马海鹏因在淳化县发放真相资料，2019年6月至8月先后在各自住所被淳化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获悉四人均已被非法判刑，其中张鹏被判刑9年，王玉超、臧金达、马海鹏约为5-9年不等。
山西长治市法轮功学员霍巧花女士64岁，山西首钢长钢退休职工，散发真相材料时被监控查到，第二天被潞州区国保警察上门绑架构陷，2020年被非法判刑5年，已被劫持到山西女子监狱。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素贤、许艳平和左英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良方被绑架构陷，2021年3月18日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李素贤2年03个月，许艳平1年10个月，左英1年08个月，三人都被勒索罚金5000元。三人上诉，7月末佳木斯中级法院通知李素贤维持原判。8月11日许艳平和左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8月6日向阳法院法警劫持着一直保外就医的李素贤体检后，将他非法关押到佳木斯化南看守所。
陕西西安市鄠邑区两名法轮功女学员王红、董玉英2021年7月4日被非法判刑3年半，都被勒索罚金。王红、董玉英2019年1月8日在鄠邑区江村镇附近讲真相时，被江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王红因检查身体不适被放回家，两人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2020年1月，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坚持自己无罪，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谢春妹、梁美华、熊全妹2021年8月25日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谢春妹1年2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梁美华2年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熊全妹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他们三人2020年7月18日被绑架构陷，2021年6月3日被非法庭审，谢春妹和熊全妹分别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谢春妹对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都做了全盘否定，陈述修炼和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无罪的。辽宁沈阳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金红2020年9月被网判4年，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狱警及其操控恶人的严重摧残，恶徒们用流氓手段按住他，强行用胶带粘他的阴毛再猛拽，手段极其残忍。金红被非法关押在一监区七小队，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严重迫害。
辽宁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继红2019年9月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绥中县看守所， 在那里被关押一年半后，被截入锦州监狱。期间家属未收到任何刑事的通知书或判决书。直到2021年5月21日，监狱警察来找张继红的妻子商谈截肢手术签字一事时，才告知张继红被非法判刑三年。张继红对家属说，只是脚崴了一下。妻子问他对截肢的态度，张继红说，一个脚趾都不能给我动。
山东潍坊市护理职业学院逸都校区19岁的大学生李慧被钦州市法院非法判刑7个月并罚款5000元。李慧在校期间因选择不打疫苗被恶意举报。2021年4月22日，老师带领警察闯入李慧宿舍，非法录像和搜查，搜出5本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李慧后来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家属一直不被允许会见。后来得知法院在8月12日对李慧进行非法庭审。
接下来请听三退声明选灯。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政策，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刊登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一些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声明。第一则声明，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的悲叹。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胡春森在三退声明中说，自己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自己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拉关系，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这里吃拿卡要。虽然我的民办学校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我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我的学校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样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老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黑恶势力，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最近共产党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历史上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看来中共是打算再一次开始抢钱了，抢劫国内这些有钱人的资产，来给共产党高层的这些利益集团瓜分。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和国际自由贸易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现在感到十分后悔，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第二则声明，一名公安辅警的肺腑之言。我来自山东，是一名公安辅警，我在2018年就秘密三退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 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牺牲，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牺牲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公安坚持跟党走，迫害的何止是法轮功，在地方各部门里面，公安是最强势的部门，它有枪。如果政法系统是一把刀，那么公安就是刀尖和刀刃。公安的工作强度普遍很大，说实话，该做的本职工作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也没少做。现在公安游走在黑白之间的很多，不愿为民的很多，所以老百姓对公安的评价很差。这个问题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很难，换公安部长换总书记都没用。现在公安翻墙的也很多，好多人知道真相却还在积极为党卖命。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第三则声明，一位图书管理员的致歉。8月13日，在烟台某图书借阅机构工作的荣利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他说，因家人曾经受过中共邪党迫害，所以在知道了三退后就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并声明了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誓言与邪党划清界限，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所谓的红色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红色读书籍，但我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邪党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邪党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邪党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更加认清邪党恶魔的本质，更加决心与共产邪党彻底决裂。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我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红色读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邪党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
警察说，我抓错了，我再不抓你了。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打压，中共的谎言和暴力裹挟了其各级官员、公检法人员和基层的警察直接参与迫害。然而随着真相越来越大白，也随着法轮功学员修炼越来越成熟，在事实面前，在大法弟子的正气面前，警察和世人也选择了善。最近我们村在村书记的参与下正在实施中共的清零骚扰。今年7月份，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我接到了一位新得法的同修给我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人找你。我立即去了他家，没人。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在派出所。我告诉他，赶快回来。我去超市时，派出所警察在村书记带领下，去超市找其他同修，在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等上面签字。我喊村书记的名字，问他， 你找我？他说，我没找你。我说，我听有人说你找我。他说，没没。我说，你没找我，可我要找你。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严肃地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讲真相是在救人，你们却挨家找人签字。你们挨家找人签字，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你们知道吗？美国正在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你们的名单和详细信息都在我手里，只是没给递过去。我说，如果你们还这样做，我就把你们的名单递出去，将来你们的子女出国都出不去。村书记急忙说，别别别，不递不递。我说，你们都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就没把你们的名单递上去。如果你们要再找法轮功学员签字，我就给你们递上去。我正告他们之后，他们好像被钉在那里似的，一动不动。我告诉他们，你们走吧，我的话讲完了。他们才转身走了。还有一件事，我弟同修每逢集市都去市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当地民众多数都明白大法真相，有些人主动到大法弟子这里拿真相资料，几年来大家一直都这样做。2021年6月初，一位同修在市场发真相资料，将资料发给了一个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同修也给他讲了真相，劝三退。这位同修被警察劫持到省城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15天。当地派出所警察还闯入同修家中，将打印机、电脑、手机、大法书籍等用品非法抄走。同修回家后，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找到所长及绑架他的警察，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没犯法，犯法的是你们，把在我家抄走的东西还给我。警察告诉他，只能还给你手机，其他东西已经交给公安局了。这位同修说，你不还给我，我就天天来要。之后，同修天天去派出所。开始，警察都躲着他。时间长了，警察不躲了，警察开始诉苦了，说，自从抓了你之后，你们把我们的信息及家属孩子的信息贴得满大街，同时还不断打来电话，使我们不得安宁。警察又说，你天天这样来，也不给带点礼物。这位同修想起应该给警察写一封信，关于法律方面的劝善信，一条一条用法律对照他们的违法行为。警察听后说，你来拯救我们派出所了，你来救我们了。同修把信送给所长，所长不接。同修说，你要不看，我就把信放在外面的信箱里。吓得所长说，我看我看。同修看着所长把信看完了。绑架同修的警察开车将他送回家。警察跟同修说，我再不抓你了，我抓错了，使得所长不能正常办公。所长怕你找他，每天躲在楼上不敢下来。你别再来了，我再不抓你了。
河北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王丽遭恶报患癌症死亡。民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卢龙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丽遭恶报患了癌症，于2021年5月5日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年时间，死时45岁。多年来，卢龙县检察院把迫害法轮功作为扫黑除恶的重大政治任务强力推进。2016年，王丽任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期间他强行把河北医学专家李延春、裴玉贤夫妇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判刑，截入监狱。王丽为中共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所谓政绩突出，多次被中共数为典型。善恶有报，终有时。王丽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在民慧网被曝光，王丽迫害法轮功，把好人送上法庭，非法判刑入狱，最终导致其恶报上身。2020年5月18日，王丽突然腰疼，站不起来了，疼痛难忍，连夜赶到市第一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王丽的丈夫， 患者是胆管肿瘤晚期，需要马上手术。从2020年5月到2021年5月，王丽由丈夫带着往返北京20多次，期间做了手术，切掉了胆和 60% 的肝脏。后来癌细胞向骨组织转移，每天要靠麻醉剂和止痛药支撑。2021年5月5日，也就是仅一年的时间，王丽病死。
一念之间带来的奇迹，作者安平，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日。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偶然发生的事情。有的人被病痛折磨，却突然好转，有的遇到困难，却神奇化解。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却没有偶然的说法。在《西游记》里有一首寄语：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说的就是人发出的一丝一念，其实天地神明是知道的。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惩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必是天上地下的神明也有了私心。当然，如果天地有了私，那就不只是人的善恶有报问题了，而是整个世界都要遭灭顶之灾，那是比庞贝城消失、罗马帝国覆灭还彻底的报应。更高的神会毁掉烂透的，创造全新的，这是另话。一念又称一刹那，一刹那是古印度最小的计时单位，念是刹那的意义，因此一念也就是一刹那。古人有心念电转的说法，就是说一念比闪电都要快捷，在一念之间发出的善念就会带来神奇的变化。晚清民国有一位名叫魏玉的人，生于1860年，卒于1927年，字铁山，浙江山阴人，善书法，通音律。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人，曾任两广总督谭中麟文案。年少时未遇习武，十几岁就以拳术闻名，任侠使气。1882年他准备参加秋试。湖州有一位叫广文的人，善相面。广文给魏玉看相后说，他的面相不如文章，要防止有飞来横祸，至于科举是没有希望的。果然当年秋试，魏玉落地。魏玉心灰意冷，放浪形骸，常常喝酒解闷。有一名姓戚的老妇人看不惯魏玉，屡次向人讲述他的不堪，魏玉十分恼怒。一天黑夜，他拿着火药前往老妇人家，打算将他家的房子烧毁。戚老妇人家临江而居，周围的邻居都是用木板搭建的贫苦人家。魏玉看罢，叹道：老妇人虽然可恶，但那些无知的百姓又有何罪？我不忍玉石俱焚。一念之间，魏玉改变了想法，没有烧掉老妇人的房子。1885年，魏玉再度参加科举考试，恰好又遇到了广文。广文面有惊讶之色，说道：你的面相已经改了，不仅横祸消除，而且将中举，你究竟做了什么善事？魏玉便将自己一念不烧贫户房子之事告诉了广文。广文听罢说：这一念保全了不少生命，你的命才改变的啊。当年魏玉果然中了举人。民国时期，北洋政要曹汝霖与魏玉交好，在回忆录《一生》中记述了他与魏玉的交往。几年前在吉林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派出所在接到610的指令后，派警察去抄法轮功学员的家。他们在法轮功学员家里找到了许多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小册子、传单等等，并把这些真相资料带回派出所。有一名警察悄悄把真相资料拿回了家， 放在了家里。大陆有不少警察已经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他们也在思考，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舍命也要发资料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的妈妈瘫痪在床，老人躺在床上也没什么事，就拿起这些法轮功资料看。当看到有许多绝症因为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发生奇迹时，老人也想试一试，于是他按着资料上说的去做，念动九字真言，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最后，这位警察的妈妈居然能站起来了，腿完全好了。事实让这个警察觉醒了，真正明白了法轮功真的是高德大法，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就因为这个警察一念之间想了解一下法轮功，而且冒着职业风险把大法真相拿回家，大法的神奇就展示了出来。山东省蒙阴县一村民张老太60多岁了，身患腰疼多年，久治不愈，而且围腰一圈还起满了小疙瘩，痒痛无比。这位张老太身体虽差，心地却很善良。他时常耳闻目睹到隔壁邻居男主人打骂自己的妻子，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邻居家男主人的妻子因念法轮功被巨额罚款。有一天，他又亲耳听见男主人对妻子破口大骂，让妻子快到地里干活去。他实在忍不住了，便手拄木棍，弓着腰来到邻居家中。走进邻居家门，看见男主人正铁青着脸生气呢。张老太自己坐了下来，和善地看着男主人说道：“大兄弟，你先消消气，听我一劝。我看你就别再打骂大妹子了，都儿大女大的了，多不得劲儿啊。再说，你平心想想，大妹子以前的身体多差呀，连家中的轻快活都不能干，就甭说地里的重活了。可自从练了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好了，而且里里外外拾掇得多利落。”只听男主人仍气哼哼地说：“忙一年来还不够他练功挨罚的，你说我能不气吗？”这位张老太仍和颜悦色地说：“你看你这大兄弟，罚款的事，那不是上边那些闲人想钱花了吗？又不是大妹子拱手送出去的。你想想看，大妹子练功后，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身体上的多种病不用治就好了，不也给你省下治病钱了吗？你看我这身子骨治了这么多年了，钱也花得不老少了，可就是不见好转，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的男主人无言以对，气也不觉消了一大半。而这位张老太的腰竟不知不觉地直了起来。他回家一摸腰，才发觉那满腰的疙瘩竟也无影无踪了，全家人一片惊喜。欣喜之余，他满怀困惑地前来问男主人的妻子。这位法轮大法学员听后便会心地笑了，真诚地对张老太说：“我还正奇怪这次从地里干活回来，发觉孩子他爸突然态度大变，原来是老姐替我说了公道话呀，真是太谢谢您了。您不用奇怪，您想，您一个不练功的人，在这种风头上还敢为一个练功人说句公道话，大法自然会让您受益呀。”张老太听后连连赞叹道：“原来法轮大法这么神奇呀，怪不得你们又是被抓又是被打又是被罚又是被劳教判刑的，还那么坚定顽强的学练呢。”张老太一句公道话，多年的顽疾得痊愈的消息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不胫而走。
善用新司法解释主导庭审质证环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法律参考：公益论坛会员多次建议，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在举证和质证环节，应当要求法庭对所有构陷定罪的材料及所谓关键证据逐一出示。 对所有书籍、音频、视频、图片、真相币、护身符、台历、U 盘资料等等，逐字逐句辨认、质证。质证围绕两个堪称要害的问题。其一，所有这些证据材料体现的原则和含义，究竟与邪教是对立的还是暗合的？其二，哪些文字、音频、视频、图片起到了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的作用？具体破坏的程度和后果，也就是社会危害性。同样的书籍要重复质证，有多少本就按部就班的质证多少本，因为不逐字逐句核对，就无法确认内容是否相同。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段话、一句话都不能省略，这是要保证证据的完整性。2021年刑事诉讼法新司法解释关于质证要求的修改，更有利于上述建议的操作。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1条和第268条。第71条内容是，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条和原来的司法解释条文比较，删掉了原条文中后半句，即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修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证据的当庭出示、辨认、质证进行调查和查证，没有例外情形可以省略这些步骤和程序。多年的非法庭审过程中，对文字材料的内容进行公开展示、辨别和质证，却是法官和检察官极力避免的。第268条内容包括两款，都是此次司法解释修改新增内容，即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多年的非法庭审中，公诉方几乎只需要罗列法轮功书籍多少本、真相小册子多少册、视频资料多少个，就把这些用来构陷治罪的所谓关键证据一笔带过，这导致我们在法庭辩护中不能针对证据材料和案件指控罪名的关联性进行有效质证，不能让庭堂人员了解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的具体内容。可能很多检察官、法官多次参与迫害案的开庭，但都无缘了解转法轮中究竟都说了什么。站在庭审角度看，对同修构陷定罪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却是实实在在的双方存在巨大争议的关键证据，是绝不能敷衍了事、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的。打断、制止、不允许对构陷材料的质证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构成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可以对其进行控告或投诉。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如果当庭有公诉人或其他人员恶意损毁大法书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可以根据司法解释相关条文对其进行控告。以下内容可以作为在庭审过程中遇到阻挠时用于说服法官完成质证，也可以用来分析法官剥夺质证权利时参考，比如用于辩护意见、上诉状、控告状及刑事诉讼状等文书材料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所有的用来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其实只有一类，即书证，包括电脑、打印机、硬盘、U 盘、手机等等在内的电子物品或办公设备。即使以物证的方式呈现，其原因也在于其承载的信息或制作的材料应归类为书证，而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形式呈现者，也因为该类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承载了书证类证据，因此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也应归为书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刑事犯罪中，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往往作为犯罪手段、犯罪方法等犯罪痕迹记录的证据，资料和数据本身往往不构成犯罪工具。如果根据两高2017年关于办理邪教案件司法解释，将电子书籍从册数、电子文档从字符数量、 电子音视频从分钟数进行量化并作为量刑的标准，这无疑是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作为犯罪工具来看待，因而其本质也是书证。既然所有的证据都是书证，这里有必要对书证的概念做个简要阐述。作为刑事诉讼法律术语的书证，是指证明有罪或无罪事实的书面材料，是以其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证明案件事实的书籍、文件、传单、图片、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书证的证据价值在于其内容、思想，而不在于书证载体的客观存在形式。以书籍为例，书籍的证据价值体现在书籍中的文字、图片内容，而不在于书籍本身的厚度、尺寸、印刷版式、字体大小等。因此，对于书证类证据的质证，逐字、逐句、逐页举证、辨别、判断，就成为庭审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唯一可行的质证方式。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应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限制的。会淫会道的书籍自古以来就是被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所排斥的，鼓吹暴力、煽动仇恨与斗争，鼓动杀人越货的歪理邪说，当然为普世价值所不容。因此，对于此类书籍的编写、制作和传播，设定必要的法律界限，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类尊严的需要。对于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法律案件，既然所有的证据都属于书证类，那么对于书证的内容和思想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质证，就应当是庭审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查明案件的最直接、最客观、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是2021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严格要求。这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明慧网8月28日同名文章。
袁江母亲任灿如老人含冤离世，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兰州市西北师范大学附小退休高级教师、法轮功学员任灿如女士，在中共邪恶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下，身心承受巨大的折磨，于2021年8月3日含着悲痛与冤屈离开人世，享年85岁。任灿如的儿子袁江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在兰州电信局工作，是甘肃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因为坚定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于2001年11月9日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生前遭到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任灿如的老伴袁柱国曾任西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夫妻二人修炼法轮功前都患有多种严重的慢性炎，多次手术和住院医治无效，修炼后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恶集团开始对法轮功疯狂迫害后，任灿如和老伴儿两次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兰州安宁公安分局非法关押100多天。在持续的高压迫害和骚扰中，加上儿子袁江的惨死，袁柱国终日封闭在家，抑郁寡欢，于2011年1月26日含冤去世。自此，任灿如老人常年孤身一人在家，以泪洗面，度日如年。在所谓敏感日，还要受到公安的各种骚扰和恐吓。2019年6月，老人突然出现偏瘫症状，一侧手脚不能自理，之后起居只能由保姆长期照料。关于袁江一家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文章：儿子遭迫害惨死，袁江母亲控告元凶江泽民，袁江的母亲讲述儿子的遭遇等。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德国弗兰肯地区法轮功学员8月28日在纽伦堡市中心的洛伦兹教堂前举办信息日及反迫害征签活动。学员们的功法展示散发着祥和与宁静，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观看。一位德国中年女士说：“真善忍，这是多好的理念啊， 是这个混乱的世界最需要的。看看这个世界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法轮大法在全世界传播，世界会变得美好。
德国著名的瓦格纳歌剧节于8月15日在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市举行，当地部分学员在此期间举办的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为歌剧迷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伴着悦耳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桌子上有多个语种的法轮功真相传单，气氛祥和美好。不少人被吸引驻足聆听学员介绍功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有些人在呼吁德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字，有的市民主动拿取空白征签表在家人和朋友圈里征签，还有的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
瑞典法轮功学员在2021年8月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都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征集反迫害签名。很多人都会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表示反迫害真相能让更多人觉醒，如果每个人都觉醒了，那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有民众说，面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能再保持沉默。一位早已明白了真相的退休老人特意走过来，有些激动地对学员说，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么多年就这样不求回报地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谁也做不到，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像你们这样的人。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做着一件最崇高最伟大的事情，将来的人一定会记住你们，请坚持下去。
丹麦法轮功学员8月28日应邀参加了奥胡斯市举办的文化周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人们。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8月28日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的夏季博览会上设立真相展位，吸引了很多纽约人以及外地游客。罗可和丽莎是来自美国加州的银行家夫妇，他们学练了五套功法，都表示练后能很快就放松，心情平静，疲劳感大为减少，感觉很好。罗可还说，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人理念很好，按照这个理念去做，一定会有益于社会和家庭。
英国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1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9日在伦敦召开，来自英国各地的中西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20多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学法实修救度众生中的心路历程，非常感人。18岁的女孩子璇从小跟妈妈一起修炼，她交流了在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他首先给一位老师讲了自己的家庭因为修法轮大法在中国时遭到中共迫害的经历，老师深受触动，邀请他给全班讲迫害真相。他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演示文稿并打印好内容提要，给同学们讲了这些年中共是如何污蔑法轮功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对同学们来说，这仿佛是小说变成了现实。温光是一名越南学员，2016年开始修炼，并且从2017年至今一直在做讲真相的事情。他交流得法的经历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恶警殴打时，非但不恨他们，甚至想救度他们。他说，我对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到敬佩不已，我告诉自己，我想修炼法轮功。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阅读明慧网上的师父新经文和学员交流文章，每天至少阅读10篇文章，提高得很快。然后他决定出来参加讲真相。他心里对师父说，我什么都不想，我也什么都不要，我甚至不用考虑我个人的圆满，我只想救度我的众生，求师父帮我救度他们。那天晚上他在床上啜泣了起来，觉得非常的心痛。他说，我好像能看到我所有的众生，他们都在和我一起哭，他们感受到了我的心痛，那的确是一段我没法找到任何语言去形容的艰难时期。 他在唐人街坚持讲真相。有一次我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有人向我扔来了鞭炮，我当时没有做任何回应。我记得听过有的练功人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哪怕旁边有闪电，但他们还在一直练，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继续打坐不睁眼。后来那个人回来找到我，跟我说对不起，并且告诉我他想学大法。西人学员艾琳娜是2013年通过自己在网上搜索改善性格的方法而找到了法轮大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她决定成为大法弟子。她说，从我修炼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和师父的紧密联系，以及他的帮助和支持。他交流了如何理解慈悲的内涵的过程。我在修炼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苦苦领悟慈悲的含义。我觉得这是我所缺乏的一种品质，很难将它与爱或者关怀区分开来。一些天或几周后，奇迹发生了。我正忙着做家务，忽然感觉到一道非常明亮的金白色光芒一闪而过。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理解人类世界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生物所遭受的苦难。我当场愣住了，被这种巨大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所震撼。我不知道自己愣住了多久，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我的心因他人的痛苦而痛苦，一种无条件的爱充满了我的整个存在。我哭了，我不知所措，感到震惊。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和谦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批注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近来我们看到于某和曾某在自媒体中发布的文章和视频再次在同修中引起了波动，师父批注发表后针对这个波动想谈几句，仅供同修参考。我们注意到每次他们在自媒体中发布文章或视频后，往往是在同修中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在常人中的影响。学法中和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某地学员中出现类似干扰的时候，往往都是当地学员存在着执着所造成的。也就是说，这种言论能够带动学员的心，学员会给他们市场，所以旧势力就会反复利用。而被旧势力当傀儡利用的人，一旦入了魔道，什么都敢说，也就更不知轻重好歹了。既然如此，作为修炼人的群体，无论是涉入争论的双方，还是听到别人说过此事的，我们首先要向内找，我们有没有自己认为受到了委屈或不公对待的。因无处说理，又无法做到忍，无法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从而愤愤不平的。我们有没有开始时为于某和曾某的行为担忧，抱着规劝之心劝说的，但在后来的规劝中却起了争斗之心的？我们自己在讲真相时有没有神神叨叨、自我炫耀、不管不顾常人感受、讲得过高、造成常人不理解的？我们更需要想想，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为什么自己的心被带动的起伏不停，却一直不修自己呢？这里不必说那些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符合大法，有大法在，真修者都能看出来。诸如把大法修炼者群体塑造成失败者、愚昧的形象，把天安门自焚伪案说成宗教狂热的证据，说整个大法群体都有问题云云。有其他做自媒体的学员也在网上说了诸如任何宗教到了一定时候都会走向分裂之类的话，这是不是人格和理性都出了问题才会如此狂妄呢？就连普通的修道人、明真相的常人都知道的事实和道理，他们都视而不见、
不愿理解，只是一味地对自己的极端、偏执和魔性大曝光而已。这里想跟与余增争论的学员提一个建议，语气善心加道理，多次规劝无效就可以离开了，今后不必留在那个群体中，甚至还发表意见，因为留在那里就是给市场，发表反对意见也是关注和鼓励，不给市场最好退群，有师在，有法在，谁想乱也乱不了，执着什么都可能害人害己。而且很多情况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如于某受近十年监禁迫害这件事，关注他的人大都听说过，但可能不知道他在大陆时是个走到哪里哪里被抄家，与谁联系谁被抓捕迫害的人，真正原因谁又能轻易说清楚呢？曾某也是在大陆主动向邪恶转化，还带动崇拜他的人转化。有知情者说，如果没有曾某添柴加火，于某不一定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句话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讲出了一个实在的真相。群里的特务们如鱼得水，一边看群里学员的笑话推波助澜，一边通过群里人员收集信息。也想对于曾说几句多余的话，想出人头地得到别人认可，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的事，但也要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努力才能得到，还得命中有。如果真想修炼，就做修炼人该做的事，如果学不明白，也不信师父不信法，还干扰救人，搅和修炼环境，到时候天上的神跟你算账，你那些借口和自辩等等是否还会有市场呢？其实于某和曾某给海外环境带来的这种干扰，常年来在中国大陆一直有。有些在大陆邪悟的给邪恶卖力转化他人的人，来到海外后，在海外项目和局部地区也都制造着类似的矛盾和干扰。这种人和事，只要当地学员给市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项目中的学员如果不能以正念看问题，不能用正念对待自己的执着和磨难，反而一味向外求，用自己认识的法去衡量别人，这种情况就无法根除。因此退群，不看，不执着，不动心，不在常人和特务面前争论修炼问题，才是善待世人，不给坏人坏事市场。当然师父批注涉及的可能不只是中文，也不止中文这两个人，其他语种其他地区做自媒体的也有乱世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才劳烦师父出来说话的。如果我们真信法，就让我们大家努力学法，修好自己的心，修到无漏。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的修炼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2021年8月27号。据我所知，有的同修没参加过明慧网上法会，最多的一句理由就是自己修得不好。8月23号我完成了参加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我记不清自己是哪年开始参与的，大概也有10年8年的，虽然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每次写心得体会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我把这个过程整理一下写出来，希望对还没动笔的同修有所提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刚刚讲过这一课之后，他回家打坐马上就定下来了，定住之后忽然看见这边出现阿弥陀佛，那边出现老子，这是他在心得体会中讲的。个人领悟写心得体会包括在修炼中，所以每年积极参与，通过阅读同修的文章，对比自己写的向内找，就是同修的文章是证实法的，而我写的有证实自己的因素。今年看到征稿通知后，就开始构思怎样开头写哪件事，我怎么做的，然后开始动笔。 一动笔什么也写不出来。以前每次都是这样，一直拖到没时间了，赶紧写完发走，像完成任务一样。我想针对写心得体会这一个问题，我在修炼上是落下了，那就放弃吧。今年不参加了，等我修好了再说吧。一连几天我都不去想了，决定放弃。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大舞台上大家在忙碌着，我凑上前去看，容器里装着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好像这些人都在等什么。我问是不是在等开水，他们回答说是。于是我迅速回家烧水，可是我的家是过去农村烧木柴的那种灶，我不会烧，去找我丈夫又找不到，我想自己烧又找不到柴火，家里又来人了，我知道那边很着急，可我怎么也没法烧水，连走到锅边都难，因为家里到处都是破烂。我一下急醒了，但那破破烂烂的家却还像在眼前一样。醒来后我细细领悟，不会烧水没法烧水，这不就是师父点化，不参加法会没在法上，又是证实自我了。我悟到那些破烂就是每年那种惯性思维，把写心得体会当成了常人的写文章，陷入一种怪圈出不去，纵现在我做的怎么样里不能自拔。我发正念清除解体，消灭干扰我证实法阻碍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一定要参加法会。跳出这个惯性思维，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脑，不再构思，不再想能不能发表，直接开始写疫情期间发生的事，先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没有了杂念，思路就打开了。这样边写边改，不像以前写完就发走，几乎不检查，大概一周的时间才完成。同修啊，这是提高的机会，别给自己留遗憾，快动笔吧。只是换一种方式参加神圣的法会，如果在大陆像师父当年亲临法会一样，能不去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任何事都要把基点摆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有一天上午，我与同修一起去10公里以外的集市发放真相资料，我们一路发正念，资料发放得比较顺利。中午回家后，我丈夫把闺女儿子都从厂子里叫回了家，他问我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肯定地回答练。他气坏了，说你练就离婚，两条道你自己选择。我说离就离吧，这功我练定了。他说那就离婚吧。我随后就去换衣服，准备去民政局，儿媳问我你真离呀，我说离，省得他老拿练法轮功说事儿。儿子说离不了，今天是星期天，民政局不上班。丈夫不吱声了，最后丈夫说我不管了，愿练就练吧。我明白了，这是他背后的邪恶被解体了。通过此事我悟到，我的念正了，一切磨难就都会化解，从中也考验我对法是否坚定。师父看我达到了那一层次的法的标准了，不该发生的事也就发生不了了。如果我妥协了，说不练了，哪怕是骗丈夫的，背着他还练，也是没达到法的标准，结果会更糟，会让旧势力钻空子。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得念正，才不容易把事做错。一天丈夫说大队来人了，说村里来的人说你要说不练了，就给你在上边把名字去掉，以后不耽误孙子考大学当兵啥的。我一听就明白了，这又是旧势力设的圈套。我说你别管了，我这就找他去。我知道这是到了给小队会计讲真相的时候了。我去了他家，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 讲了大法师父如何教我们做好人，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最后，小队会计明白了真相，他说，这都是上边的指示，没我的事。我告诉他，以后不要参与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对你没好处。他连声说，是，行。作为修炼的人，面对任何事，都应该把基点摆正，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平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符合法，向内找，修自己。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